在朝鲜半岛局势仍然紧张之时，20个国家的外长周二在加拿大温哥华举行了部长级会议，商讨朝鲜问题。美国国务卿特勒森提出应继续通过制裁向朝鲜施压。在此期间，朝鲜似乎向外界释放了有意缓和半岛局势的信号，与韩国举行了多次会谈，并在参加即将到来的平昌冬奥会仪式上取得了重大的进展。此次在温哥华举行的会议的目的何在？作为朝鲜半岛局势重要的利益相关方，中国和俄罗斯为何没有被邀请？此外，在美国总统川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6日通电话讨论了朝鲜问题之后，两国在该问题上是否会有新的举措？我们今天的专家视点就有关话题邀请到世界观察研究所的前高级研究员马海冰先生与您一同探讨。马先生是通过 Skype 视频连线加入我们的节目。马先生您好。
哎，主持人好。
是的，首先我们知道这次的温哥华会议是谈朝鲜问题啊，就是评估之前的这个对朝的措施是否有效，以及探讨未来可能的对这个朝鲜问题采取的新措施等等。那么您认为这次温哥华会议最核心的目的是什么？为什么要召开这么大规模的会议呢？
我个人觉得它主要是以美国为首的这个集团想给朝鲜一个就是说一个姿态，看看你看看这些成员国，它其实是和当年的联合国军是高度重合的，可能就少了那个南非啊、埃塞俄比亚啊以及卢森堡这几个国家，但其他大部分国家都还是属于联合国军的那个组成成员。你甚至可以说那个联合国军名义上的司令部，它至今仍然存在。尽管1970年的那个联合国决议就说让它取消，但它实际上还在日本是有它的那个司令部的总部。这一次会议，你不，对于不明白历史的人说，可能是显得很随机。因为这么多国家，看起来有些国家和朝鲜问题没有太大关系，但其实你回去看那个朝鲜当年朝鲜战争联合国军的组成的话，和目前这20国的这个外长啊和高级别官员的会议的那个成员是高度重合的，就是美国他以这种形式是向朝鲜发出了一个形式一种啊信息，就是说不排除重组当年这种联合国军的形式，但我个人觉得它只是一种姿态，只是一种威胁，离真正组成联合国军这种然后对朝鲜实行军事的直接行动还差得很远很远。
是的，我们也看到中国对这个所谓这个联合国军的组成是不太满意啊，认为这是冷战思维，但这个我们之后再说啊。那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朝鲜似乎是有意缓和当前的紧张局势哈，包括已经与这个韩国方面就这个参加平昌冬奥会的相关事宜举行了多次会谈，并且我们看到最新的消息是两国已经达成一致哈，同意将组成这个联合的这个女子冰球队参加这次的冬奥会。那么并将在开幕式上手举统一旗帜列队行进等等哈。那么韩联社称这个新的这个进程呢是这个前所未有的突破。那么朝鲜半岛局势似乎是在向着缓和的方向发展。那么这次温哥华会议为何会选在这个时间点召开？您为这次选在这个时间点的用意何在呢？
我认为首先可以说是金正恩选择在冬奥会的这个即将召开的时候对韩国抛出橄榄枝是一个一记绝妙的那个棋子，当然这也符合朝鲜他整个在国际社会中他所用的那个策略，就是说他会把那个国际局势就是说用自己的军事的那个行动来逼到一个比较濒临崩溃或者是必须要采取很紧急的状态的情况，但他突然又利用某种时机，比如说这次是冬奥会，然后来突然提出那个缓和。因为不管怎么样，其实世界上其他国家包括美国在内和朝鲜和的关系其实都是隔靴搔痒的，真正和他有直接那个对抗关系或者是存在最切身的那个利益威胁的是韩国。只要他笼络住韩国，只要他把握住和韩国的之间的那个松紧的关系，他可以就说就占据比较主动的地位。而美国正是看到了这个，就说他不想看到这个趋势，因为是朝鲜在利用和韩国搞好关系的时候让其他国家的干预显得无人为力，他想要在这个时候通过这个20国那个高级别外交官员的会议的形式来释放出另一种信号，就是说这个朝鲜问题的那个主要的那个就说节点还抓在美国人手里，还美国还必须要发挥主动的作用，我觉得是这个意思。
是的，我们也看到这个蒂勒森国务卿是在这次会议的开幕式上啊，就强调说，这个我们还是美国的立场，还是要继续的向朝鲜施压，迫使他来回到这个谈判桌上啊。那么刚才我们看到这个美国之音的记者采访，美国常驻联合国大使黑利的时候，黑利也提到说，我们美国这个认为金正恩在这种缓和的 举动哈、啊，就是为了让我们分心啊，让我们把这个注意力这个从这个朝鲜的这个发展核武器的这个问题上移开，但是美国好像是仍然是保持着这个非常警惕的这么一个姿态啊。那我们同时也看到了中国和俄国对这场这个温哥华会议啊是都表现出了不满啊。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陆康在16日的这个例行记者会上说，这场会议从一开始就不具有合法性和代表性。他说中方呢一开始就对这场会议是持有一个反对的态度。此外，俄罗斯的外长拉夫罗夫也批评说，这种会议是对和平解决朝核问题的用他的话说是一种威胁啊。那么您认为这次的温哥华大会首先为什么没有邀请中国这两个在这个半岛局势上的可以说是非常具有这个影响力的大国？那么此外，您对中俄两国对这个温哥华会议表示的这种看法是怎么看的？
首先我认为美国其实非常想让朝鲜回到谈判桌上来，但是以怎么样一种形式回到朝鲜回到谈判桌上来，美国他是心里目前还没有底，而且他不想丢掉了他面子，因为美国他向来是比较强势的，那个如果以其他一种方式让朝鲜回来，他觉得可能是向世界示软的一种表现，他需要通过以这种和当年的联合国军高度相似的那个组合的形式来释放出一种信号，就是说仍然是保持一种高压威胁的那个信号。然后在这种情况下，他的那个作用就是两方面的，一方面他可以向世界表示美国不惜重组联合国军这种强硬的姿态，另一方面他可能就没办法同时邀请中国和俄国，因为邀请中国和俄国进来就释放出另一种信号，就是说美国正在组成一个包括世界主要利益相关方在内的一个以和平解决朝鲜问题为谈判机制的一种机制。在这样当前朝鲜没有任何向美国让步的情况下，美国是不希望释放出这种信号的。
所以
他就没办法邀请中国参加的。
是，能不能追问您一个问题，就是那您同意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说的话吗？就是这场会议，是不是有助于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呢？
我个人认为没有太大的用处。对于美国来说，他实际上是其实找不到更好的那个办法来让朝鲜回到那个谈判桌上。我觉得他的这整个川普的智囊团需要更多的那个开发一些新的那个外交智慧，才能够把自己拯救出这种比较尴尬的境地。因为目前的尴尬境地就是说，你无论在外交上或者是经济上采取什么样的威胁方法，朝鲜他始终会坚持他那个发展核武器的那个道路，就是基本上，然后你通过中国的努力，中国因为自己切身利益的关系，他不希望看到一个朝鲜半岛发生战争的威胁，所以他不会容忍也不会允许这个朝鲜整个被就是说你新的联合国军也好，美国单方面的挑战也好，不允许新的战事在朝鲜发生，因为这个影响到中国本身的经济和政治的发展。
好的，那么我们也知道这个美国总统川普啊16日是和这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了电话啊。那么白宫的声明是说呢，川普总统在通话中表示将持续由美国领导的全球行动最大限度地向朝鲜施压啊，迫使朝鲜弃核，也就是美国的这个一贯的立场。那么新华社的报道称呢，习近平主席呢是提出了各方应共同努力来把这个目前来之不易的缓和势头延续下去。那么您认为中美两国领导人在此时的对话是否意味着两国在应对朝鲜问题上会有新的不同的动作呢？
我觉得从目前掌握的信息来看，很难看出双方有新的那个动作，因为看起来都是各说各话，而且说的都是就是说双方已经坚持了那个近一年来坚持的那个基本的论调都是这样的，就是说美国说我们要持续高压，然后中国说我们希望能够多方努力和平解决，但都没有一种在面对新的形势，比如说朝鲜他目前和韩国努力通过冬奥会这种契机来搞好关系，没有这种新的契机，双方都没有拿出任何就是说足够的那个政治智慧和外交智慧来处理这个事情，我觉得是比较遗憾的。
那么我也注意到这个韩联社对这次的温哥华会议也是有这个做了报道啊。那么韩联社跟美国媒体这种大部分美国媒体报道强调这个延续制裁的这种态度好像不太一样，韩联社是说他是强调是双轨，就是制裁与这个和谈这个并行的这么一种思路啊。那么可见这个中国、美国和韩国现在对这个朝鲜问题怎么解决，这个在历史上似乎还是仍然有这种分歧啊。 那么我们也注意到，这个美国的国务卿蒂勒森呢，在温哥华的会议上是表示说，必须要让朝鲜政权付出所谓这种更高的代价，让朝鲜必须坐到桌前进行可信的谈判啊。那么有人说，朝鲜现在之所以愿意缓和态度，就是迫于国际社会不断升级的这种制裁的压力。但是也有人认为，国际制裁是无法阻挡朝鲜发展核武器和弹道导弹项目。就像您刚才说的，那么朝鲜现在呢，只是为了采取的一种缓兵之计，为了争取时间。那么您怎么看这两方观点？您认为制裁对朝鲜来说有用吗？
我个人认为，当然对他的整个社会和民生是很有用处的，但是是否对这个政体有很大的影响，我个人认为是没有太大的用处。而且这个政体本身，比如说金正恩政权本身，他可以利用这种持续的国际高压，反倒来加强他自己的统治，因为他可以向国内宣传说，我们必须要顶住来自帝国主义的威胁，这反倒可以被他用来作为一个巩固自己统治的一个武器。同时你说国际社会的这种经济上的制裁，当然我们也知道中朝之间有一些一衣带水这种割不断这种井还乱的那个关系，中方可能没办法接受，就是说朝鲜突然被经济逼溃了，这样在中朝边境之间有大量的难民涌入中国，这也是中国所不希望的，所以中国可能在明里暗里还会通过各种方式来接近朝鲜，所以间接的让国际社会的经济制裁变得对朝鲜的影响，特别是对金正恩政权的影响没有那么大。我觉得中国也好，朝鲜也好，和美国也好，都面临很两难的境地，但目前来说主动权可能还在朝鲜的手里，而且朝鲜他这个一紧一松这手牌打得特别的好，让中方和美国以及其他国家没有出这种牌的机会。
好的，明白。那我们感谢世界观察研究所的前高级研究员马海冰先生参与我们的节目，并与我们一同分享他的观点。那么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看法仅代表嘉宾本人，不代表美国之音。